我喜欢谈谈一些见证证明这个问题，不是我的见证，我家庭的见证。我的爷爷在世时候是个大财主，大地主，有几百亩田地，还有一些农业社会的工厂，什么油行啊、粮食行啊、米蜂蜜厂啊，很多。当地是一个地主，但是二号地主。为什么他不做官？不是官僚地主。但我妈妈被圣灵充满以后，她没有文化，是农村的女子，心中追求很追求很爱主，在个聚会当中就被圣真被圣灵充满了。她没有讲多少方言，也没有蹦也没有跳，哎呀里面火热。讲道人讲的什么？他没有文化吗？讲道人讲马太福音十九章，少年官人要求得永生之道，不怎么说法呢？变了你所有的跟从我，你就能够进天国了。就讲这个道理，妈妈一听受感动，要进天国得永生，必须要变卖一些周济穷人。她回到家里面给我爸爸讲，赶快给父亲讲，我们大家庭呢，我父亲弟兄三个人呢，爷爷当家吗？就是给他的公公，就是我爸爸的父亲呢，给爸爸讲讲什么？把家强分开，分家干什么呢？弟兄三个人呢，把我们这份产业分过来，这不好分家了，和旧社会了，分家是一个倒霉事情啊，等于败家子一样了。你怎么敢呢？我是不敢。为什么呢？你听见主的话说没有？要进天国，要变卖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跟从主去。我们不能把自己产业呢就分掉啊，卖掉啊，把我们这种分过来，要把它卖掉。把财产分给穷人，我们跟从主去。我们想想看呢，那是三十年代初期时候了，就现在这个时候，21世纪了，叫你变卖一些，你肯不肯呢？光想得呀得呀得呀的，还要分给别人呢，更不可能了。所以我爸爸说：“姊妹呀，你太简单了呀，你没有文化呀，那道理呀，圣经上写的呀，今天行不出来呀。”妈妈很单纯，行不出来，写圣经干什么？圣经要实行的，既然不能实行，写它干什么？那人家是什么？你看2000年来几个人变卖一些，有谁有？我父亲不知道了。谁信耶稣不是发财了、致富了？你信耶稣变卖一切成穷人呢？这个道理怎么传法？福音传不出去了。你要不要进天国呀？当然要了，要进天国，财产卖掉。你看看，就这么坚决的很。我爸爸说：“我不敢给爸爸讲，你去讲吧。”我们想想看，封建时代个媳妇给公公讲话，像的像小鬼见阎王爷的一样，是不是呢？恭恭敬敬的，公公把眼一瞪就不得了了，要挨打的了。你看看，我妈妈给我30来岁那时候，结果妈妈被祷告被圣灵感动，找我的爷爷去了。道理一讲还得了啊？我爷爷大发雷霆了。我信耶稣10来年呢，耶稣嘱咐我田地越来越多，生意越来越兴旺了。你信耶稣叫变卖一切当穷人跟从耶稣，你这个什么耶稣了？我不相信，你疯了。怎么疯了？妈妈一直讲他不听，最后妈妈心里着急的很呐、啊，被神感活着的很呐、啊，把他大叫大喊起来了，喊着我爷爷的名字，某某人呐、啊，你抢占天父财产，不给穷人是不给穷人用，天父要惩罚你。哎呀，你看看这个媳妇了，今天你们不像男女平等了，你敢不敢讲你的公公？这样大街上喊呢、啊，不是疯子是什么呀？你不给穷有，天父惩罚你，黄你的地，烧你的房，叫死你的人，就这样大街上跑着喊，这不是疯子了？连小孩一看，这个是疯子了，都公认他是疯子，不管是教内教外人，这个姊妹是疯了，因此受逼迫。我父亲呢，他是一个蒙恩的人，他不去打自己的妻子，他躲起来，结果两个叔叔就逼迫。我的妈妈，因为一个叔叔比他最厉害，把他关在房子里面锁起来打他，但是主的把他救出来，最后他跑出去了，跑得很远的，我很小，才2岁多一点就把我偷出去了，背着我到处逃犯传福音1年多。他逃犯我很印象，有一天中午时候了，肚子饿了，他背着小孩逃正跑的前面大门楼了，到过去那个北方封建社地主了，大门楼了，门楼越大，这个地这个财产有多吗？门口这个老太太拿一只白面馒头，一看他知道我们逃犯人，就喊来来来，我的馒头给孩子吃。我一看一个馒头很高兴，我给妈妈讲，奶奶妈妈奶奶有个馒头。妈妈一看门楼， 背着我就跑掉了，不要他的馒头。说到村外边一个小草棚子，一个老太太在那烧那个大概是不知道是什么叫窝窝头了什么野菜，他停下来，他给我讲孩子了，我说妈妈我要吃白馍馍，白馍馍妈妈说不好吃，那个馍馍是不祝福的，他的财主他的钱财财产呢神不祝福，神要咒诅他的，我们不能吃，我们是一我们也蒙咒诅了，这个意思了，我记在我脑子里面，一直到现在还忘不掉。我不懂得什么意思哦，白馍馍是被神咒诅的，窝窝头神喜欢你了，不懂什么意思了。你说有财产这样情况，就这么热心的很呢。过程很长，最后他在日本战场上时候呢，就被日本人打死了。那时候我一个人才刚刚七岁吧，还不到七岁，在战场上跑来跑去了，一个小孩子了，差一点死掉，后来神把我救出来，这过程就不谈他了。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当然我的爷爷不听妈妈的话了，财产是一亩地也没有卖，可他喊的话呢，不是疯子讲的话，不是咒诅的话，是预言的话呀。果然不错，过了没有几年，我们那边大饥荒年来了。饥荒年一来，你都是这个地图吗，田地吗，可以不收成呢，头一年就没有收成，但是我们田地很多，好几百亩田地，家里不过二十几口人吃饭呢，一年黄年没有关系，仓库粮食有多的是。到第二年呢，蝗虫来了，那大蝗虫从来没见过，一过来以后了，太阳被遮盖住了，中午来蝗虫一飞过来，屋里不开灯，像夜里一样什么也看不见，就那么厉害，无边无厌的了。等蝗虫过去以后，田里的庄稼没有青东西，没有树叶子了，同像冬天一样，一片凄凉现象。所以呢，第二年的庄稼又没有收成，被蝗虫吃掉了。第二年就比较艰苦一点呢，两年没有收成嘛。到第三年呢，蝗虫头一年落下来生那个卵子了，又繁成小蝗虫了，若人说叫茧虫，叫男子，就是没有长翅膀不会飞的，蹦来蹦去的，这个不厉害吧，其实比蝗虫更厉害更可怕。为什么呢？你一看呢，像海洋一样，到处都是了。他动手呢，一起衣服像海浪一样，看不到边呢，更厉害了。男子经过的地方，过去以后，连树根都吃光了，草根都没有了。他们形容我没见到，大人说了，有的耕牛的替的耕田时候说，男子来了，过来了。这个农夫呢，就赶紧跑回家里去，把牛了留在田里面。那么大的牛怕什么呢？只要我人不受影响就好了。等他男子过去了，出来一看，牛在地里面呢，光剩骨头没有肉了，被男子吃光了。还有人步行行原路，旅行客行原路，有男子来了，他没地方躲了，等到男子过去，这个人在路上躺着成窝囊头了，骨头架子了，肉吃光了，就那么厉害的很。所以男子一过以后，连草根树根都没有了，连着三个荒年，不要几百亩地，上千亩地你也没东西吃了，不收成，所以我们家就穷了。后来把地就卖给这个官僚地主，他们靠政府的俸禄吃饭，他们发大财了。五斤小麦一亩地他们不肯要，三斤小麦一亩地也可以，地坏得很，两斤麦一亩地要，你卖就卖，不卖拉倒，不卖要饿死了嘛，所以把地都卖光了。卖光以后成穷人呢，也穷了有两年或者三年，我记不清楚了。忽然北方政治改变，共产党来到，解放了。一解放以后呢，第一个运动我们都知道吧，是土地改革政策，斗争地主的。当时土地刚刚在北方是老解放去了，解放以后对着地主阶级很严厉很的，一般地主是地主80%以上都是死刑，都要枪决掉的。我的爷爷去世了，但家境撑了三年多了，但是整个家庭的名义落在我父亲头上面，他是长子嘛。等黄年过去以后呢，我们大油厂又恢复起来了，是个表叔叔了，他亲自当经理了，把它恢复起来了。当然董事家董家还是我爸爸的名字了。这个之间呢，爸爸已经灵性复兴了，知道说不贪爱世上一切，谈也谈不到了，专心爱主吧，相信我妈妈的话是真的，很后悔没有听妈妈的话，在神面前赶不上妈妈凌晨跑得好，认罪悔改，彻底跟从主了。 油厂恢复起来以后，过了没有不到两年，我这个小叔叔到乡下去收账，那大厂嘛，农民吃油嘛，先欠你的油吃，到时候还你账就是了。一收账便不还账，为什么不欠你们的账？哎，你们吃没有吃一年的我们的油了，欠很多钱不欠的赖掉了。他说不欠你们账，欠另外一个人的账。你看账本子不是你的名字，是那个人名字。爸爸一看这个经理的名字，他把厂账把这厂啊骗去了。哦，附近名字都掉，招牌也换成他的油厂了，不成我们的油厂的这个意思。当然这是个非法的了。我的叔叔知道以后就给我爸爸讲，我们告他们去上诉。官方也知道这厂是我们的，那旧社会里不是农业社会吗？又是个封建社会呢，一个厂呢要周围上十来个县，这一个厂里有了，所以众人都知道的，官方民间都晓得这个厂是穆家的厂，现在不是我们的厂了。从他的厂啊，没有通过合法手术，一告可以告准，官方也证明说这是我们的厂，他骗去了。当他这样跟我爸爸讲的时候，我在爸爸跟前站住。我爸爸讲一句话，我当时一点不理解，到现在我理解了。他说：“兄弟啊，不要争了。朱莉话说了，我们有衣有食就知足了呀。今天你还一碗饭吃吃。”还有一个破房子住住，还有一件破棉袄穿穿，不够了吗？有住就够了。赏赐是耶和华，收拾也是耶和华，他拿就得拿去吧。就讲这句话，我也不理解，我叔叔气得不得了。你信耶稣信迷了，到这个地步了，穷到这个地步了，要富有可以，送给这个厂不要紧，我们都没有地了，都没有财产了，这么穷苦得很，他骗去这个厂，我们怎么不要回来呢？还讲这个话，叫他拿去吧，是神赐给他的。他跟我爸爸吵，我在旁边听见，我也不满意爸爸，但我小不会讲话了。爸爸怎么这么糊涂，迷信，这是迷信的。那会儿我已经八九岁了，事情过去不晓得。就这样又过来又不到两年，就是证据改变解放了。一评成分，我父亲还是地主成分。为什么呢？照着历来的规矩，你有大地，你有几百亩田地，还有什么什么什么行什么厂的，那是二类地主，同时官僚地主，那算第一类。他是不当官吏呢，还是个地主，因此也把死刑批下来了，要执行死刑。我听我的一个继母告诉我，我整个解放3500户人家，61位地主，统统是死刑。但是当初判死刑刚解放的时候，不是我在监狱里面，因为土改政策了。整个社会上大监狱你跑也跑不掉，没地方跑，动都不敢动，要群众监督你了。谁判为地主了，你的家的门不能关，大门不能关，不能上栓。为什么呢？人民百姓随时到你家里去拿东西，怎么羞辱你？你是地主了吗？比奴隶还要苦得很。地主家里烧饭吧，正把饭烧好，或者来一群穷人，饭烧好没有？烧好了，靠边站看我们吃，他们吃起来了，吃完以后碗一扔起来走掉了。就这样情况多得很呢。地主的孩子更可怜，到任何地方就被人打你骂你欺你，你是地主的孩子吗？就那么可怜。他说我不在家，我已经到南方来读书了。这种情况我爸爸也被判为死刑了。当时怎么执行方法呢？并不是把你收在监狱里面，头一天通知你的家人，你们家的某某人是死刑，明天上午要执行。怎么执行呢？我们乡政府一个人一个民兵队啊，打个大锣到你门口敲锣，你判为死刑了，知道了，一锣一响，你的亲人把这判死刑的人捆好，捆得紧紧的，交给民兵带走去枪毙。妻子捆丈夫，儿女捆父母，就这样行。要亲人捆，要捆得很紧，这到什么程度呢？绳子把肉勒得变颜色变直了才算紧。如果捆得不紧，打你的捆的人总再捆，当面看见你捆，故意羞辱你的地主的家庭，这阶级仇恨。所以通知一下来以后，你想明天要枪毙我的父亲呢，我的妈妈还能睡觉吗？爸爸还能睡觉吗？真没有想到。我的妈妈告诉我，她这一夜了呼呼大睡，一天没有忧愁，没有惧怕。到天快亮的时候，他把我妈妈喊醒，说：“姊妹啊，起来吧。”妈妈就没睡着，我说明天要叫我把丈夫捆好交给他们，我丈夫是传道的， 医生是没有做坏人，对我也没什么恶行，我怎么好意思捆他的？我没有心捆下去了，要不捆要打我，捆一次不行，再打再第二次捆，我捆不下去。我也是基督徒，干脆我定义说呢，我也不捆，要么死一同去死，我们都去死去好了。并没有这样，所以心里想来想去了，没有心睡觉了。一喊他醒了，我爸爸说：“你给我烧一点饭吃吃，我肚子饿了。”北方人呢，要吃个油饼吧，用个面汤喝喝吧。我妈妈讲一句话，不给你做了，吃了也不消化了，懂得这个意思吧？刚吃过油饼，两个小时墙壁了，还没有消化掉的嘛，是不是呢？那吃什么饭呢？他不是要故意，好像是羞辱的爸爸，他里面难过的很呐、啊，没有心烧了。你烧好饭，我没有心烧饭，你吃好还没有消化，已经墙壁死掉了，是这个意思了。但是我的爸爸和主的关系好，他真是放弃世界了。他就说：“感谢主，不吃就不吃。”起来把衣服穿好，拿着一本圣经，搬个小阿凳往门口一坐，读圣经去了。因为他受的教育是私塾教育的，过去那个封建时候呢，读孔子的书了，还要有腔有调、有阴阳顿挫的读了，大声音读起来了。你想想看呢，一个要受死刑的人。再过几小时要被枪毙了，还有心读圣经了，还有心文静了，阴阳顿挫的这样读圣经了，你能不能这样？不可能了。他心里平静安稳的很，生命在主手里面，不把这看为事情，照样按照规矩的每天早晨起来读圣经。正在读圣经的时候，邻居那边锣响了，那一家人哭哭啼啼的把人叫出去了，也不敢看。那边锣又响，那就也把人叫出去了，快到我们家门口了。我妈妈想，来吧，来了我不捆我弟兄，把我也带去，我一同死去好了，反正我死以后上天堂去了，不怕了。但是呢，俺就算应该到我门口了，怎么没有到门口来？再听听到别的门口去，把我们约过去到别的门口敲锣去了。哎，什么道理啊？把我们忘记了？这不可能吧？判死刑还能忘记吗？我们又是个村民地主，是吧？还是个大地主了，怎么忘记呢？等到锣都敲完了，其他犯死刑人都带出去了，我们家里没人敲锣，说也不敢开门看，门还关着，也不敢上栓，也不能出门看呢，什么意思不知道。大约下午两点钟时候，外面机枪响了，人太多了，不用步枪了，用机枪扫射的，都打死了，没人到我们家里面来。我妈妈说奇怪的很呐、啊，什么原因呢？也不敢给爸爸谈话，心里紧张的很呐、啊。爸爸低着头慢慢读圣经，也不讲什么话，妈妈也不给我爸爸讲话，心里想也不敢祷告主啊，什么意思了？又在想撒旦送礼物，因为你们是传道的，传耶稣的，他们是无神论者，你们罪加一等，比基督更可恨，你光打死你太便宜了，要把你绑在树上面呢，叫群众来要千刀挂万刀卸你了，锥子戳你，刀子刮你，剪刀剜你的眼睛，叫你死得更残酷，就这个意思。有一些恶霸地就这样处理了，像我的丈夫的弟兄这样死了，妈妈更害怕了，主啊，还不如一枪打死的，真是把弟兄拉出去绑在树上面，叫他们用钱用这个刀子戳剪刀剜，哎呀，那才更痛苦的很呢，当时死我一下死不了吗？更痛苦的很呢，主啊，怎么办法？也不会祷告了，光害怕了，钱财养落了也没有事情。到了天晚上到九点钟以后了，忽然我的大门推开了，因为不能栓吗？推开了，一个人跑进来了。我的妈妈出来，她谁推大门的？一个人一进门说：“大嫂啊！”喊一声大嫂嫂。这个人呢，平常给我的父母的印象不好，他是个无神论，在乡政府有地位的，他是可能是在解放以前的地下工作者，我都弄不清楚了，都在党里面有地位的，他是穷人，这个贫农阶级到我家来了。我妈妈一听他的声音又害怕了，是乡政府的一个总会计了，他来干什么？不是好事情，闪着不来。本解放吗？他年纪轻，兄弟啊，你来做什么？不要想，不要到屋里讲，到屋里讲，在院里不好讲。他把大门拴起来，带我妈妈到屋子里，我爸爸也在屋里坐着。他说：“大哥大嫂啊，我真看见你们耶稣真神活神，真是神来、啊、今天我真看见了，什么事情呢？就是今天下午 不早不晚的，那个老乡长给调走了，那个新乡长是解放军的人调下来的，是个山东人。来以后呢，非常认真，说明天要枪毙人的，把档案拿出来，我审查一遍，不要屈死一个好人，不要冤枉，不要冤枉一个好人，也不要漏掉一个坏人，一个要审查。等查到我爸爸的时候了，有大地主几百亩地和这么多行这么工厂，应当判死刑。他问的这么多田地，他们的仓库在哪里了？农业社会了，但今天粮食可以卖掉，一般是不是马上给卖掉了？有大仓库，粮食存起来可以吃13年吃5年的，他仓库在哪里了？没有人讲话，群众都不讲话。最后他，你们讲啊，这么多田地，他们几个人呢？20多口人，那都吃完了粮食，不可能吃完了，仓库在哪里了？一个老人说，他已经穷了，这么穷了呢，就讲的过程，荒年怎么样。穷几年呢？到今年快要4年，3年多了。那么这个人在本街坊有没有名分呢？这个人呢，没有名分，就是信耶稣，人是好的很，那老耶稣。那个不管他，那刚刚出来的不管这个问题，他既然没有名分，那地有已经是黄了有3、4年了，按照政策说，这个是不合适的。若有名分，应做处理，一点名分都没有。他已经黄了这么几年了，按政策讲不能算为地主成分，要现阶段的田地多少凭成分。另外一个人说，他地是没有了，大油厂又恢复进来，油厂资本可不少啊。哦，是不错，是在他县，是一个油厂的油资本很大了，多少资本呢？那我们不知道。来个民兵到厂里去把账本拿来，我核算一下，多少资本人枪毙掉了，无法报上，报不上去，没有资本，没有产业，不可能，没法报了。民兵把账本子拿来，这个乡长一看，你不会办事情，怎么样？拿错账本子了，不是他家的账本子。那别人说，我们这一方这一个油厂啊，你看名字不是他的名字吗？这另外一个名字，乡长不认识了，把这个厂里这个人找来，就是个经理，他心里有说呀，他是昧着良心占掉我们的厂，现在呢？权力不容了，爆发了，他有点迈不过去，一进到办公室里面就跪下来，大老爷青天呢，高抬贵手了，你老实交代他一五一十怎么样变怎么样骗怎么样该都交代出来了。交代完以后，乡长说，你自作自受，但是你把这个厂揽到你的名下，今天你敢承担这个责任，把父亲的名字那被划掉，把他加上去了。你看见这个过程，后来我讲的还不够详细，我的侄女知道的更详细一点。我的父亲不认识神，不顺服圣灵，不活在生命里面，不找神的旨意活着，我有一有事就知足了，把个厂要回来，地图可以过去的话，厂也免不掉。你这么大油厂，这么多资本，你还是个地主阶级，照样免不了死刑。他要遵循神的旨意，我活在世上不是靠这些金钱物质活着，有一有事就知足了。他骗你的骗去吧，赏赐是神，受罪还是神，神不许和他骗不去，神许和他骗去了，我不要回来，我找叔父的话上诉一下，告上一下，告准了厂给我们了，还不到2年，不是厂给他了，是命也丧去了。这是个真实例子，我想思想这段过程，我说感谢主给我好的爸爸，他认识神，懂得怎么样在神的旨意当中活着，可到老年时候灵力真亮得很呐、啊！我在读神学时候呢，常常写信给我，半个月以前10天以前他信来了，孩子了，你要当心前面有试探，你要当心前面你要注意有什么什么难处。他知道了我们想在良田做的地呀、啊，他在农村，我在南方的城市里面，我也不常通信给他，好像难处一来，试探一来，前半个月前10天保准有信来，大概一看他告诉我什么怎么当心，什么事不知道叫我谨慎，过了不了10天果然有难处来，有试探来，哎呀爸爸这么灵得很呐、啊，真是神仙呐、啊！不懂得是他灵力量来，就像我在那个浦东地方主差遣我去，本来我到英国来，主不许和我来，叫我到浦东去传福音呀。本来我是没有信心传福音的， 我说这个条件，我连一个凳子也没有，有没有什么几个信徒同工呢？谁肯来听福音呢？大年过年的时候呢，我软弱，甚至我就怀疑。后来主管叫我把我灵魂接出去，那么一会儿又回来，我爸爸就跟我说：“孩子了，相信神的话，神是无所不能的。只要顺服神，他能做，不是我们做。所以在坚定信心，明天不到。”就是我的父亲、我的子女，我们三个人，我在门口用大喇叭吹：“来信耶稣，来信耶稣，基督耶稣降世。”邻居上这个少年人疯了，吃药吃迷了，大年初一不睡觉，门口喊叫什么呢？谁的称呼也没人听了。过年的到你屋里有没有地板坐一坐？烂泥地坐也不好坐，只好站半天，谁肯来呀？到今天也不可能，你开大会要强迫人也不肯站的。结果三天不到下来了，500多人信了主。这是因为我父亲他灵里面亮，坚固了我的信心，不然我就要亏欠主的荣耀。普通的那个地方教会那个时候开始建立起来的，到现在已经有20多个聚会点发展开的。他里面呢就说和神的旨意联合在一起了，不以世上的声色名利虚荣俘虏为主要的了。或者神旨意里面他没有忧愁过，我和他基督和他在一起，我没有忧愁过，每天是不住的祷告，小声音唱个诗歌，走路也唱，坐着也唱，要么祷告，买卖祷告，从来不是像世上的事情。所以他的人生过得轻松得很，并且呢很荣耀，有见证，处处有见证。这是我亲身看的一个例子，我提出来是说的证明你活在神旨意里面何等宝贝。他怎么活在神旨意里面呢？顺服里面灵的引导。到今天这个问题要是常临到我的，我也不能得胜。先把理讲清楚，是你的场是我的场啊，你这样骗去的话不合理，我到官方打官司，你要不然把场还给我，不然我要告你，是不是？我把理讲清楚，我送给你可以，你把道理讲清楚。还有这样，还有这样情况呢，不是呢？但是他能够得胜，在那群雄当中了，轻轻松松的，手取伤之是神，手取之是神，兄弟啊，照主的话，有衣服穿，有饭吃就够了，不要去要回来了，让他拿去吧。这话不是勉强讲的，很自然的。我在思想在讲什么，还能想起来他的容貌，非常轻松愉快的很。兄弟啊，不要要了。他灵性是和主没有联合，不认识主的旨意，能这样做吗？结果呢，他失去的不是个长寿的财产，而是把生命保下来，自己的命保下来不算数，见证出去了。有这件事情呢，一解放以后，邻居亲戚很多人跑来说：“哎呀，你耶稣真信得好，真好！我也信耶稣，我也信。”很多人都信了耶稣了。他没有传福音，他没有口才，但是呢，福音能力出去了，会顺服圣灵而活着。我们在我们人生当中，很多我们的贪图太多了。什么叫自私？自私心呢？贪图太多是我的，挣钱从早一起来我，躺下睡觉了，做梦还要我的，是不是呢？一场梦说我怎么样，我发财，我得志了，都是我要，到最后要什么？要个棺材，现在棺材还没有，是不是呢？棺材也没有了，这个火烧了，一口骨灰都没有了。我们不顺服圣灵了，这个人生不但痛苦，还没有见证，失败更是常常有的了。所以怎么能活在神旨意当中呢？只有一个秘诀，回到里面去顺服圣灵。就拿这个少数民族的话说，回到里面去顺服那个使你拐弯的呀，会拐个弯吧。想不要自己梦想做梦想下去了，不要任性的争气争下去了，不要和别人比较了，你发财我也比你更发财，你荣耀比你更穿得更高一点。你财产越多罪恶越大，爬得越高恐怕你摔得越厉害，是不是呢？我们中国人都有很好的教训，大元帅哪里去了？大主席哪里去了？大部长哪里去了？他们势力比咱不比咱呢？他们荣耀带去了吗？钱财势力带去了吗？这是根本明显的教训呢。世界有什么结局了？荣华富贵、虚荣名利给人带来什么呀？我们前面有千万的势力，我们不去看它，光看我们眼前这一点，我要，要到什么了？你钱财有了，你有平安吗？你名望有，你有平安吗？知识多了，你有平安吗？ 你权力大有平安吗？相反的，不但没有平安，你们更烦躁，没有以前过舒服的日子。我这几十年跟从主，遇见不少大财主，解放前解放后，见面头一句话，弟兄啊，为我祷告，我真愁苦死了，80%这样讲，我真烦死了，我的孩子们怎么样，同事们怎么样啊，别人怎么怎么样，管家怎么怎么样，都讲这一些。没一个说感谢主，我的财产很多，为主而用。哎，弟兄，我感谢主吧，我还没有碰见这样的财主。这不像穷人有了，哎呀，弟兄啊，我感谢主，这些日子了，我不愁吃不愁穿的，我能喝一个饭，感谢主了。这样生意很多。我不是不要财产，不是说在世上呢不求人的前途，是安排我们人的本分。不是不做生意，今天生意这个商界你都不经商了，也不可能了。俺都讲经商的，圣经看的不是好的事业，但是形势发展到现在，你不可能不经商，是个贸易世界吗？大巴比伦呢，是贸易关系吗？你不能在这里不能不生存呢。但是我们记住了，不让世上的网络把我们套住了。主耶稣的你们要时时祷告，常常警醒，这叫那日子不要临到你们。因为那日子呢，要像网络一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呢。今天是网络，不仅前天是网络，星期是网络吧，这个网络世界呀，是不是网络世界了？年轻中的网络，我上网了，我说我不要上网，到网里去出不来了，是不是呢？感谢都今天我还不会网络的，我打外甥他电脑打得很好啊，外公叫你打电脑要干什么？你可以上网，我说我不要上网，上网危险得很。当然这是个我们一个通俗的想法，这个不通达了。就是说你可以做日子，不要他真当成网络把你圈住了，钱财呀、名誉呀、爱情啊、知识啊、地位了，都是网络呀。我们可以做，不让他挟制我们。我可以赚很多钱财，我是钱的主人，我不是他的奴隶。不能把钱财当成主人，就他的支配了，你就苦了。在我手里，我可以用，我可以不用，我可以怎么用，找神职一用，我都可以用。你是我的奴隶，我裁判你去用，打发你去用可以，我不能受你的支配。但今天是相反的，一有钱以后，他成钱财的奴隶了，昼夜思想不得安。早几年我在浙江省慈溪县聚会，有一天晚上，我刚到我的睡的地方。已经快10点钟了，有夫妇两个人到我的房间里面，弟兄只有33岁，姊妹28岁。弟兄一进来，面像蜡黄一样，低着头，愁眉苦脸的。我想这弟兄有病，就为他祷告了。姊妹后边跟过来，姊妹稍微好一点，坐在我的床旁边。他不讲话，我就开我弟兄啊，你有什么病啊？摇摇头。你有什么难处了？摇摇头。没有病没有难处，你来找我干什么呢？我问那个姊妹，我说你他什么？他说我说他有爱人。我说你弟兄有没有病？他有病，病可严重的很。什么病了？这个病医生看不了了，所以才找你来了。我说我不是医生啊，试试看你能不能看。我什么病啊？他还钞票病。这个医生能不能看呢？医院跑遍医院呢，我还钞票病，我看看病吧。这个医生看不了。我什么叫钞票病啊？我没听见过这个病了，肺病啊，什么脑膜炎都有了，没有钞票病吗？我在医院里当过工友，当然的病历卡我也看到过。哎，这个人还钞票病，那个医生专看钞票病，没这个病。我什么意思呢？说我弟兄啊，在3年多以前呢，在教会的可热心，是个知识。聚会前40分钟到会场了。不但把会场安排好，招待弟兄姊妹，弟兄姊妹没有来，他知道的话打电话催他们来，可热心得很。后来环境开放了，其他弟兄姊妹都做生意了，甚至有当执事也去做生意了，经济改善了。可是我们家的经济不够宽裕，不是没有吃的，不够宽裕了，他受不了了。那个表弟也是很爱主的，两个人一商量，这样子吧，我们跟从主侍奉主，不能太穷了，穷的话没有光彩，说话没有权利了，没有威信了，我们也去想办法赚这个钱。他们祷告了，主啊，我们为你赚钱去了，求你祝福我们。祷告了3天，主没有批准他，没有回应。最后他说，主啊，你准也好不准也好，我报告打过，我走了。就这么胆大呀，真去做生意去了。再真聪明，他说3年来做生意，神怜悯他了，赚了钱了。 算下钱财多少钱财呢？当时来讲是7000万人民币，不算少说了吧，在国内来说应该知足了吧。说钱财一来，他生下病来了，连我也说连的觉都睡不安稳的。常睡到半夜12点以后，他把我叫醒了，现在干什么呢？打开保险柜，把那一点支票拿点点看，少不少。保险柜是个，我不放心，你就点点看。我只好起来，我不起来他一麻烦我，只好眼睛揉一揉，打开保险柜，把钞票拿，把支票拿出来点，1张、2张、3张，他听得很清楚。有时候可能糊里糊涂，脑筋糊涂，哎呀，本来30张就28张，怎么28张少2张了？不得了，他开始犯轻了。你和什么人来往过了？罗氏房在什么地方了？是不是到我们家里来过了？哎呀，审问了，审了半天呢。我说弟兄啊，你不要那么急，我刚刚醒了，糊里糊涂可能点错了，你再点一遍，1、2、3、4到70到3，真是30张，哈利路亚，再没准睡觉吧。就这样讲，整天弄得我坐卧不安呐、啊。一回来，先问我那个支票还有几张了？你出过门没有？你要是放错过地方没有？你看看，还钞票病了。我说弟兄啊，可惜我是个无能的医生啊。你要头疼发热，我还能给你吃阿司匹林，吃个什么肝开肝敏，你的钞票病我看不来呀、啊。回到身边前去吧。那后来我离开了，第二年我又去，我问他们教会弟兄怎么样。弟兄真正生病了，住院了。你看看，钞票病变成身体的病了，这是我亲自见的一个例子了。他不会用钞票，钞票一来他就奴仆了，昼夜不安。他就这样，有条件要吃什么好的，他尽量买，尽量买好东西吃，吃一次再次不吃了，钞票浪费了，他不吃了，没有味道了，再换个东西，再好的我都给他买过了，他都吃不来了，不要吃了。床不睡的，从来不睡安生，从夜里没睡好过，半夜醒了打开保险柜，一点这一点支票，一点那一点，点好以后了，钱快亮了，睡觉去了。你看看可怜不可怜的？可能有人比他聪明一点，意志坚强一点，不受这个财产的支配，但是你的心也被占住了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依靠钱财的人呢是难进天国呀。特别讲到里面的光明问题，眼睛是身上的灯，底下怎么说呀？你心里若黑暗了，你里面的光啊，里面的光是就是大的黑暗。下面就是说呢，你的财宝在哪，你心也在哪里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能爱这个又爱那个，爱妈妈又爱主，不可能。依靠钱财的人是难进天国，都不是没有钱财，你不依靠钱财。今天这个世界是钱财世界呀、啊，这个贸易关系了。大巴比伦什么意思？你看，记住18章是贸易关系，甚至于夫妻关系是贸易关系，父子的关系也是贸易关系，这个社会国与国、人与人、单位与单位都是贸易关系。什么意思呢？都被这个网络圈住了。但是我不能脱离这个社会，可是我们心不能被它夺去。我不依靠这一些，这是我的人生的本分。主叫我做了。有钱财呢，我要放在主手里面，我能支配他，让主给我感动，我怎么用他，不受他的支配。不但钱财如此，知识、名位都是如此。像冯冰城弟兄一样，真是好，主理这一清楚，可说谁也不要了，起来背着十字架传福音去了。他头一个月他见证说，传着福音一个月，生活费就200块钱，我拿着100多块的买汽油，要做什么？70块钱我怎么生活呀？我有妻子还有儿子，感谢主，就尝尝主耶稣在世上的一个生活无着的味道。人看你贫穷了吗？感谢主，我再没忧虑了。早饭吃过以后没有中饭，感谢主，再没煮，我可以不吃饭了，说不定中饭来了，再没煮，感谢主。他明白这些事情了，不受他支配，不受影响了，可说是也放弃了。我不是不求名，不是不求利了，不是不求知识了，这那是其次的，救灵魂是重要的。这个最高尚的事业，最伟大的事业，是我为主传福音。他毅然决然把他那个知识事业放下了，名望事业放下了，是聪明人呐、啊。那么早晨弟兄带我们唱的，我宁愿有耶稣，不要金钱，不愿做君王，统治四海。这被贵权所苦害呀、啊！ 这是有经历人他唱出来的，是什么人我记不清楚了，是不是有身份的人，有地位的人，认识主耶稣基督了，在一个荒人突人当中传道，后来就毅然决然把世界丢弃了，把事业放下了，和突人生活在一起差不多有12年的功夫，过穷日子传福音。他认出来了什么人生价值，而在主的旨意当中啊。我从小在一个团体的生活，北方叫耶稣家庭，你们听说过没有？可能很多人没听说过，年长人听说过。什么叫耶稣家庭呢？这班弟兄姊妹看见这一个侍奉主的真理以后了，就变卖一切跟从主，他们把家产卖掉，事业放弃，到一起居住，在个农村里面住下来，过简单的生活呀，挑野菜吃，过日子，做什么呢？祷告侍奉主传福音。所以称他们为耶稣家庭。这里面有3、4个成员我认识的，有的我亲自和他在一起生活2、3年的，其中有一位呢是过去在军阀时期和大军阀叫冯玉祥，这个人听说过没有？年长人听说过吧？和蒋介石相对抗的了，几乎是要是说不是共产党解放，冯玉祥当全国主席了，人民将军，他是很有威信的，连那列宁都相信他嘛，斯大林赞成冯玉祥，不大赞成毛泽东。那么他后来就在从美国到苏联去的时候，在轮船上失火被烧死了。他的部下他一共有7个师，其中一个师的师长在36岁的时候遇见主耶稣了，通过十字架了，认罪悔改，得了新的生命，起来以后毅然决然向冯玉祥辞职，总司令啊，我不当你的师长了。为什么？升得慢呢？你再坚持1个月我给你当警长，我不做了。做什么呢？我跟从耶稣去，要做耶稣的门徒，做传福音的使者。耶稣给你什么官呢？没有官。给你什么待遇呢？没有待遇。我背着十字架我就传福音去。冯玉祥尽量说服他不接受，这故事很长，我不去说了。他毅然决然把大师长辞掉，就穿着破的皮袄，拿着一本圣经，到中国西北的甘肃省最穷苦地方逃犯8个月，一面逃犯一面传福音呢、啊、不容易了，做成大师长了。过去军阀师长不得像小皇帝一样出门要骑马坐轿呀，是不是进入一大群呢、啊、他的一个总司令部在西安，他的西北军嘛，在西安呢、啊、总司令部那是威武的很呢、啊、他都不要了。后来跑到山东去，正遇见呢还有2、3个人也和他相仿的光景，又有个大地主是家庭的发起人，叫静电影，如果你看们教会历史有这个人，他这个秀才当时说家里田地很多，1000多亩田地了，挂前清牌，在清朝时候够富有了，本人是个秀才，很有学问，他写很多诗词了，很有名的很呢。结果认识耶稣以后，也不过才28岁呀、啊、忽然醒悟了，果然呢把家庭统统卖掉，那比中国的吴逊还要大，把家庭分给当地穷人。他一个人拿本圣经到泰山脚底下搭个草棚子去进士祷告读经，这样一个人。过了一些日子，从济南山东省会叫济南市了，有一个当时的学院教师，等于大学教授，老学问的，他也梦到主的恩典，梦同样的恩典，马太福音19章少年寡人求得永生的道理，他一看受感动了，毅然决然把教授辞掉。他当时的这个待遇呢，每个月是500块银元，不是钞票，生活费来说一个人一个月80块足够很好的生活了，还有500块的工资够多了。看见这亮光以后，毅然决然把教室辞掉，把财产分给别人，到泰山脚底下就和着静电影一起在那草棚子里面进士祷告读经。后来又去一个弟兄呢，也不过30来岁，是个大军阀吴佩孚，知道吴佩孚这个人吧，是在河北省啊这一带做大军阀，和冯玉祥对峙的嘛，什么吴佩孚啊、张作霖啊、孙传芳这些人的、啊、冯玉祥这些人，他的部下呢一个军乐团的团长，不是带军队了，就开会了，还打抢金乐的是大会，他也看到亮光了，同样把这个职员辞掉。他们3、4个人就在这个泰山脚底下，在草棚子里面祷告读经。吃饭怎么办法呢？4个人轮流讨饭，就是你讨饭，讨多我们吃多，讨少吃少，讨不少就不吃。 这个感动力不得了了。当时说他们信耶稣信迷了疯了，教会里批评他们，世上人看不起他们，你看这个人呢，信羊角信疯了。那下他们真发现人生之道了，跟着主里走，主里旨意走上去了，就他们这样的在生活。结果不到三年不到五年时间，把北方教会复兴起来了，整个长江以北在解放以前时候呢，他们都复兴起来，很多他们的小家庭都出现了，这过程很长，内容很长了，把中国教会的复兴地步从20年代末期到40年代末了大大复兴。在40年代中年前初期的时候呢，北方解放了，山东地方也解放，老解放去了，中央的领导听说一个团体就打发人呢去调查去了，一调查回来汇报果然不错，他们是过共产主义生活，没有物质条件，没有文化条件，也没有社会条件，都没有政治条件，他们过得彼此相爱，同心合意，真是好得很，当地群众欢迎他们，是真是共产主义社会实现。万没有想到那个最高的领导说一句话，不管他们怎么样，我们全国成功以后他们第一个被砍倒。什么意思呢？他们不砍倒要打我们的耳光子。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背着墙干什么？要干社会主义的，人家共产主义打倒了。果然不错，51年底52年把这团体解散了，把它分到黑龙江去、内蒙去，查的罗湖的人，你生产劳动不准传你宗教信仰，那些的宗教信仰不是宗教信仰，是生命之道，不是传不传的问题，不准传，从生活的表现当中当地人看出来了，蒙古人看出来了，黑龙江人看出来，你们很不一样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就像我的医院，他一问不能不讲了，一讲好了变成信耶稣了。所以蒙古内蒙的福音他们传开的，黑龙江他们传开的，就这一班弟兄不过几十个人呢、啊、所以看见说一个真正遵循神旨意的人，你的人生价值不可估量，你当时看不到了，不过那在20多年以后国效显出来了，生命的国效何等大。我不大概讲这一点，我再去了一点，有一天下午这个耶稣家庭，我在山西地方住的时候，这个到这个当市长，他做家长带着二只有不到30个弟兄姊妹，受逼派逃出来，年轻弟兄姊妹，姊妹占多，只有3位弟兄，将近19位是年轻姊妹，17、18岁、20多岁，家都很好条件，我信耶稣被逼派逃出来了，他把他们手拿起来。有一天我在院子里玩，下午正在玩的时候，有人敲门了，一个大人去开门，一开门，两个武装人员进来了。一匹白马，一匹红马，全副武装，是国民党的军队，那个军队了，还带着小的指挥刀，我也很害怕，说武装军官在这干什么呢？那个全骑白马的说，我们找赵市长。我一听这里还有赵市长，那是市长呢？正说话不及，这个赵叔叔出来，就当市长的人出来，你找我吗？他啪是个敬礼，报告赵市长。这个赵叔讲，我们到里面谈话，他们到里面去了。大概不到1个多小时，这个军官出来了，那个全红马的是个警卫，他是白马，他是个营长。他说过来过来，这个警卫说报告营长什么事情，他把武装一脱，衣服一脱，你拿回去送给你的团长，从现在起我跟着赵市长跟耶稣当精兵去了，我当你们的营长了。他来干什么呢？团长们请他来，说那个市长离开了市长的职位以后，他们失利了，常打败仗，要请他回去重新当市长，就谈一个小时的话，把他感化的营长不当了，跟着这个赵叔叔一生一世跟从主传福音。在7年的时候，他为传福音为红卫兵活活打死，为主殉道了。你想这样人生，你不承认是事实吗？怎么这么光辉的人生呢？他活在神旨意里面呢、啊、人生的生活方式，人生的一切的指望呢，是在神的旨意安排之下，所以他发的光辉是世人比不上的，想不到的。他人生短暂过去，都市长之后的8年在世上面，44岁被主接去了，这8年的光阴呢，把福音带到黑龙江，带到内蒙，这个人生没有价值吗？我比10个市长，比总司令，比冯玉祥大多少倍了，千万灵魂被救出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人生怎么决定？你是不是照神的旨意活着，还是照你自己的愿望奋斗挣扎，要做一个你所理想中的人生？ 应当转过来把人生交在主旨意里面。主啊，我顺服灵的感动，从生活的开始让圣灵引导我的人生前途。你试试看神能不能用着你这个短暂人生为他放出永远的光回来。愿主祝福我们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你把很多宝贝的见证人摆在我们的面前，激励我们也愿意做一个顺服你旨意而活的人，要活在你的旨意当中。可是我们软弱，我们愚昧，我们旧生命成分太重了，只要圣灵包括是常常帮助我们，提醒我们，引导我们，要我们会随时转弯转过来，找主的旨意行，找你的旨意过我们余下的人生。你能借着我们短暂人生为你的生命发出更大的光辉来。主啊，你帮助每个弟兄姊妹在你的话的光中愿意纠正我们人生的方向，愿意活在神的安排合乎你旨意的人生里面。你用着我们为你发出更大的光彩来。主啊，祝福众弟兄姊妹，圣灵在每个心里面常常引导我们会行在你的命定的旨意当中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